共被曝光通过华为入侵外国电信系统，浑水做空中企贝壳稳房，称其夸大新房销售收入。紫光发布破产重组计划，业界话北京半导体策略失败。桥水创始人表示，美中任何的争端都可能同台湾有关，微软必应搜索软件在中国遭整改。调查显示，百万富翁亦担心通胀带来的危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8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同中共军方机构有关的华为企业，这个礼拜再被披露存在协同攻击外国电信设施的行为。彭博社12月16日发布报道指出，在2012年澳大利亚情报部门首次发现国家的电信系统遭到了一起复杂入侵。这个入侵发源于华为的一个装载恶意代码的软件更新。在被发现后不是多久，相关的恶意代码似乎激活了自卫机制，遭到删除。最后澳洲的情报局认为中共间谍机构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他们渗透到了帮助维护设备的华为技术人员中，并通过华为电信系统推送软件更新。在同年的3月份，当局禁止华为公司子公司参加宽带网络竞标，原因是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在这个之后，美国情报部门亦发现了类似的攻击，同样是借助华为的设施犯案。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前成员迈克尔·韦塞尔指出，从2010年起，美澳两国的要员都发现来自华为的攻击风险正在电信系统中扩大。如果有一个锁匠在社区门上装了越来越多的锁，却突然出现大量无声的抢劫事件，在这种程度上，这个锁匠就会成为一个受关注的人。韦塞尔说，华为在那个时候成了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实体。在这个之后，川普政府正式发起了对华为的公开制裁，原因是该企业和中共军方有联系，造成国安风险。美国国务院前副部长基斯·克拉奇表示，华为说他永远不会在硬件中设置后门，实际上所谓后门的说法毫无意义。华为的软件更新可以将他们想要的任何的代码推入这些机器，只要他们想这样做就得，却不会有人知道。美国做空机构浑水公司这个礼拜对中企贝壳稳房发起做空攻势，宣布这家公司存在收入和住房销售额房部的问题，并指出一些被列为活跃的店铺存在虚假经营，预计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贝壳稳房财报中存在 65% 的虚假交易额，新房销售的虚假增长交易量为 126%， 全量房产的交易量被扩大了 33%。 在浑水公司的做空报告传出后，贝壳股价一度在盘前下跌了 10%。 浑水公司在报告中说，贝壳稳房和瑞幸咖啡一样存在巨大骗局，这一家房屋出售资讯网站有严重的房报财报问题。对于做空报告，贝壳稳房表示全盘否认，并称坚决抵制机构的做空行为。近年以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缺乏合规审计监管的问题获得投资业界的关注。在2020年4月份，在美国上市的瑞幸咖啡在浑水做空压力之下自爆财报造假，引发行业轩然大波。这家企业在同年收到了纳斯达克的下市通知，为了管控中概股不曝光财报的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今年12月份最终敲定了相关法规，旨在要求不遵守审计规则的中概股从美股下市。这一举动将会影响到几乎所有在美国上市的中企。 中国半导体国家队成员清华紫光集团在去年年底爆发债务违约，今年7月份被法院裁定破产，在近期正式出台了企业全面重组的计划。行业人士指出，紫光曾经大手笔投资收购同行企业，留下了大量难以整合的债务，这个显示出中共政府支持的半导体行业弯道超车的计划已经失败。根据紫光集团的公告，企业在10月份正式发布了重整投资协议，预计由智路建港财团投入600亿元人民币帮助清华债务，债权人可以通过现金加股票的方案，通过3年、5年或8年留债的方案获取还款。不过在相关的提案发布之后，紫光董事长赵伟国在10月15号发布声明反对重组方案，并称方案会造成700亿人民币以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向中纪委实名举报流程不合法。台北自身创投人士蓝图亚洲总裁王齐源对美国之音说，紫光是清华大学的校企，亦是十足的国营企业，有政府品牌和中国芯片国家队的面子问题，现在负债累累，未来的重整流程可能会非常繁琐。王齐源认为，紫光的最大败笔在于缺乏半导体技术和管理不佳，如果北京政府继续提供政策资金支持，未来还可能有一些新机。不过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等专家认为，紫光已经在同国际一线芯片大厂的竞争中败下阵地，以后很难有更大的突破。林中南指出，紫光不会倒，但亦只能够继续苟延残喘，而且面对国际在技术领域的围堵，中企很难好像以前那样从西方国家轻松获得科技红利，因此紫光这样的企业正在走下坡路。台南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宗宪指出，紫光破产显示出中共政府在半导体领域上不积累科技实力，只想走捷径，弯道超车的策略是失败的。他发展产业不用比较正常的手段，基本上证明是失败的。如果这一点没有办法去克服，只是一味地掟钱，恐怕效益是有限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巨头桥水的创始人雷达利奥在这个礼拜表示，中美两国之间目前不太可能发生军事对抗，但是如果中美真的爆发冲突，这样可能会同台湾有关。在10月15号，美国国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价值7680亿美元的国防政策法案。这个法案旨在应对中共构成的全球经济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在短短几日时间里面，美国发布了多项制裁法令，将数十家涉及敏感的技术领域或者是协同中共强迫劳工行为的中企列入了制裁清单。达里奥对雅虎财经说，如果两国爆发武装冲突，这样可能会在台湾周围，密切关注台湾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一些风吹草动。他表示，在来自北京的威胁增大之际，美国应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如果我们做正确的事情，变得强大，这样我们就比世界上任何反对者都强大，我们就不会有问题。最后一个在中国运营的外国搜索引擎微软必应网站亦遭到中共政府的整改。消息传出之际，大陆的一些用户表示，必应的搜索引擎已经没办法访问。10月17号，必应的中国网站收到通知，说北京政府要求微软旗下的必应网站在大陆暂停搜索自动建议功能30日。当局并没有从法律层面解释将如何规范必应的自动建议功能。从10月16号开始，来自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湖北、四川等地的一些必应用户说，他们没办法打开搜索网站，但还有一些人可以使用服务。在2010年谷歌撤出中国之后， 必影是外国在中国运营的仅有的搜索网站。目前必影公司占据中国第三大受欢迎搜索引擎的位置。截至今年11月，百度公司占据搜索引擎市场 87% 的份额，腾讯搜狗排名第二，占据了 5% 的份额，而必影占据了 4% 的市场份额。随着北京加强对网络内容的控制，必影公司亦正在处于尴尬的局面中。今年早些时候，微软公司被北京要求审查其平台上和中国相关的内容，最新的整改要求亦反映出企业在中国的运营空间正在收窄。最新的调查显示，社会各界对通胀的局面高度担忧，即使富豪亦不例外。根据 CNBC 进行的调查，通货膨胀问题已经登上富翁最担心的经济问题的榜首，这个在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对拥有100万美金以上可投资资产的受访者进行调查后，发现受访者将通胀列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第二大风险被认为是政府职能失调。调查方指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过去的几个月以来，富豪的担忧有所增加。在历史上，通胀对大多数平民阶层的人来讲成问题，而对拥有大量资产的富人来讲，通胀正在带来更高的利率，这个会增加借贷成本，这个对资产价值构成压力。根据调查，在8万以上投资资产的富人现在将通货膨胀列为对其个人财富的第二大威胁，而政府功能失调排名第一位。另一方面，有 59% 的富人对美联储管理通胀的能力有信心， 75% 的富人认为明年利率会更高，但只有 7% 的人认为明年利率会升到非常高的位置。从年龄段来看，只有 27% 的70后富人认为通胀率是暂时的，而对80后和更年轻的千禧代来讲，有 45% 的富裕人群认为通胀是暂时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